怎么培育呢？我觉得如何培育很重要的就是要依托核心价值体系。现在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提出来了，是吧？这几个方面，你不能说脱离开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来，单独搞一套东西，那是不行的。那么还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下，所以我们反复讲这个大圆，一个大圆是文化，然后这个圆中间一个圈是核心价值体系，那么这个价值体系还有一个小圆，就是最核心的就是价值观。那么你要说就在这个里边这个大文化当中来去寻求这样一个东西，当然不一定一一对应，但要反映它的精神实质和根本原则。那么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？马列主义的这种东西是吧？追求的人的自由公正的发展，马列主义的根本的原则要坚持。所以说我们如何建设呢？我们还是要回到核心价值体系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教育。就现在你倡导这些东西不同的层面是吧？你但是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，但是我们共性的这些东西还是要坚持以下这么几点，还是围绕着核心价值体系来进行建设，把这些东西牢牢的记住住了，慢慢的就会成为我们是吧这个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的东西。比如第一个就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教育。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呀？核心的问题就是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为什么有信仰？信仰来自于哪里？我们说信仰来自于理论的认知。你为什么有这种信仰？是因为我认同这个理论。认同什么样的理论？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。我们经常讲，不是说你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，那么你这个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怎么来的呀？那么遥远好几代人的实现，又为什么要树立啊？因为它符合规律。什么规律啊？人类社会的规律。那么人类社会的规律是谁揭示的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。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怎么来？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是吧来观察人类社会。所以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这么发展，这个生产力、生产关系、经济基础、上层建筑这样一个矛盾的运动，必然推动的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，然后经历了什么原始的、奴隶的、封建的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，必然到达到这样的高度。所以我认同了这个理论，所以我认同这个理想。所以核心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经常讲树立三观教育，这三观哪一观最重要？是平等的吗？我觉得有一个核心是世界观来决定的，世界观来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。所以我们经常辅导员经常要给学生讲人生观教育、世界观教育，你树立什么样的人生、什么样的价值观？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呀？它是由你的世界观决定的。前一段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学数学的啊，后来毕业以后不搞数学了，干嘛当和尚去了？啊，急得家里够呛，你这当了和尚也不能结婚，说将来这个后代都没了啊！好不容易培养出个这个高材生了，最后这什么是吧？断了香火了啊！他断了香火，但那庙里头多了个高材生的香火是吧？他为什么去当和尚？他人生观觉得侍奉佛祖是有意义的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世界观变，觉得世界上这个佛祖是决定一切的，所以真正的是你的世界观决定了人生观和价值观。怎么有价值啊？是吧？那你的看待这个世界是怎么看待？追求一种远大的理想，这个东西有价值，你可能就是是吧？你才决定你的这个人生和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。所以核心的东西呢是这个世界观的东西。那么世界观，我们说核心的世界观是什么？我们反复强调，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。我们说掌握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，历史唯物主义。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，大家有学哲学的，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是吧？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这个有神论啊好啊，还有一些唯心主义啊等等封建迷信啊，就是背离了唯物主义。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很艰巨，为什么树立不起这个唯物主义来吗？就是因为唯心主义太盛行，是吧？你看在这个社会上，你就看满眼望去啊，我就说是唯心主义到处可见。你比如说你到个公园去参观，到个什么地方去考察，然后就是说哎，这有个石像说很灵验，你摸一摸它就能带来好运，说大家都去摸。你看有些地方那个铜啊那个石头摸得很光啊，觉得赶紧摸摸嘛就带来好运，不摸白不摸， 其实摸了也白摸，是吧？你说能给带来什么好运？我们说马列主义的信仰在中国怎么就树立那么难呢？我的一种研究呢，我认为就是说，经常讲啊，树立这种信仰至少有六个要素，啊，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信仰，是吧？我们要树立起也有这个要素，是吧？当然包括宗教一些要素，他们也都有这些，啊，概括简单的说就是六个字，要有经典，啊。那么经典这都有啊，啊，佛教里有佛经、金刚经，是吧？基督教有圣经，我们也有经典啊，马恩著作。是吧？毛泽东选集、邓小平文选，江泽民文选，是吧？将来还要出胡锦涛文选，是吧？这不都是经典吗？就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，还有僧众，是吧？传道者，是吧？你看有僧侣、牧师，基督教的，其实我们老师也是传道者，是吧？我们辅导员不就是传道的吗？也应该是，是吧？老师就传道授业解惑嘛。信众，每一个教他都有信众。我们共产党信马列主义，不就是马列主义的信众吗？8000多万人呢，对吧？这个才有庙，有场所。你要宣传一个东西，你要有自己的场所，是吧？你看他有庙，也还有教堂，那我们不叫教堂，我们叫党校，是吧？就共产党的党校，不就是我们的庙吗？是吧？它就是一个地方嘛，场所嘛，是吧？然后有像。这个真的基督教的十字架，我们古代什么崇到儒学、啊、孔子像啊，现在领袖像不也到处也是吗？是吧？礼仪也有啊，你比如说仪式，你要去这个入党，你要宣誓吧，啊，你开正式的会议要起立吧，要唱国歌吧，是吧？要升国旗吧，这不都是仪式吗？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信仰的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看我们这些都有，大家觉得？我们缺什么呀？我们这些里边，我们为什么有些信仰不够那么坚定呢？我们这六个里边哪一个不够啊？大家觉得这六个方面，我们的礼仪也不少了，是吧？像也很多啊，是吧？现在电视上天天见，像也很重要啊。你比如说，你要是半年不见我们的领袖，天天不出来。那你肯定就怀疑，哟，这怎么回事？那肯定就纳闷，是吧？像很重要，它是个象征啊，是吧？那我们每个县都有党校，啊，信众也很多，我们教师是吧？我们辅导员既是教师又是管理干部，是吧？我们还有思政课老师，是吧？我们都是一些传道者嘛，是吧？传马克思主义之道嘛，传道授业解惑嘛，老师的职责啊，经典也很多，哪个最缺？我觉得哪个都不缺，关键是什么呀？关键是第一个，有没读，是吧？不信，啊，不懂，这是要害的。你看人家那些教徒，每个礼拜，啊，都去听经讲经，啊，天天在那念叨，啊，他精神上觉得这一星期去搞个洗礼，他就很充实。你说我们的党员每周学马列著作，有吗？见过吗？除非。是吧？告到党校来学习了啊，上课了，来讲一讲，讲一看听不懂，看着别的吧，拿着小说吧，是吧？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也不敢听，这看着别的吧。老学的马列主义，他学不懂，是吧？学不用，是吧？那么有些这个，甚至党员连马列主义看都没看过，所以你说你自己的真经都不看，你说你怎么能够信呢？是吧？有人觉得这东西有用吗？没用，是吧？那你没看，你没懂，怎么就有没有用啊？唯物主义的观点难道没用吗？是吧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难道没用吗？马克思方法的东西难道没用吗？是吧？很多人就说能够成功，那就是辩证法学得好，是吧？如果辩证法学不好，那就不能够客观的、理性的看那些事物，那就很难去处理好一些问题，是吧？你看有些领导人，人家从普通劳动者成长为干部，是吧？那就是靠。理论的水平，你看我们过去讲的那个谁，李瑞环同志，啊，你看人家都当全国政协主席了，是国家领导人了，啊，后来张百发人给他开玩笑，还说你看咱俩当年都是突击队长，说你看你都当着国家领导人，我弄了个市长还是个副的，是吧？说你的诀窍是什么呀？李瑞环说了两条，他说第一，我们党的政策好，不拘一个选人才，甭管你是什么学历什么的，我都可以上。第二，我学哲学，用哲学。啊，你看人就是学什么哲学， 辩证法怎么看待。后来李瑞环退下来以后，专门出了一本书，就叫《学哲学用哲学》，从生活当中来去是吧提炼出一些哲学道理来。所以大家，我真是建议大家读一读那个《学哲学用哲学》这本书，看了以后就是像生活道理，又是一些很深刻的一些道理，很有趣味，是吧？你看人家那个在举例子的时候，人家也从人家的本行出发，比如说就是拿木头来做例子，人家当过木匠，人家拿木头来做例子，是吧？你说木头怎么看啊？它木头你别看这是个木头，那你看它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不同的用处你不能看。你说如果打仗那就是武器，对吧？你作案那就是凶器，是吧？你打家具那就是材料，你要取暖那就是燃料。你看它不同的这种用途，就我们教育人也是这样，是吧？你要根据它的特点来教育。你说它有用，好学生坏学生啊，那你要看它干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它跑得快，你非得让它唱歌去，是吧？那唱不好，这学生不好，那对不对？那肯定是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符合他的这种兴趣，十八大报告不是提出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有用之才吗？有用之才，你尊重他的成长规律啊。有些人不爱学外语，你非得这样学半天也学不好。我还是讲一个观点，就是不尊重规律。说科学、哲学的就讲究这个规律辩证法吗？那我们那个学语言、学英语，我们一些人为什么学不好啊？是吧？就是没按规律学啊。包括我自己都是。一开始学外语也不说也不听，天天就在那看句子，天天就做题，最后就会考试，是吧？张不开嘴，为什么？违背规律。语言这东西肯定只说是听的，你教育家你们家孩子肯定是天天给他说，虽然天天听啊，他会说话，你能说孩子来我教教语法吧，我教主谓宾吧，肯定教傻了，是吧？肯定得按规律来讲。所以中国这个事情就两件事情费力最大收效最小，一个是学外语，一个是踢足球，是吧？这都是违背规律。那违背规律上哲学道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学习哲学，这是一个，它既是一个世界观，也是个方法论。马克思哲学既是世界观，也是方法论。所以像这些东西呢，我们都是对马列主义不信。所以你那些东西搞得再多，党校建的再多，天天让你去学，学完了也没用。真经没有读到，你学那些东西都没用。所以这个是管灵魂的，管核心的一些问题。我们说学马列主义为什么要学，是吧？邓小平当年就说过，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，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。你看说的多好。我们学他说不是说马列主义为什么重要，为什么学啊，说不是说因为马列主义是共产党这个指导思想所以要学，这种论证就不对。论证是什么？因为它是科学，揭示了规律，所以我们要学。可能有些人不理解，可能有些不赞成，可能在实践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，但是凡是规律的东西总会是吧被人们认知的，你违背了最后就会受到惩罚。当然呢，我们说马列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这些东西也不是说背个词句就行了，要把这些东西跟中国的实际结合，跟你的实际相结合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，实际结合，要进行理论创新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核心的是要克服两种倾向，一个就是经验主义。什么经验主义？就是说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实践的突破。现在呢，有些人就不重视马列主义学习呢，就是因为觉得学理论没用，那都是空中的教条啊，就干点实事啊。我们说实事确实要干，实干兴邦嘛，但前提是要有理论武装。作为一个党也好，一个组织也好，没有一个总体的思路，你不知道往哪干，是吧？某种意义上，方向比努力更重要。就你不知道方向，没有一个理论指导，是吧？那你就成功不了。刚才我们一开始不讲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吗？道路、理论、制度这三者缺一不可，要达到这个目的地，什么都不能缺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比方你就像你开车出门一样，开车出门你至少你要有路啊，没路你怎么走啊？那有路你往哪条路上走啊？所以要有理论，要有指南，啊，理论就是导航，啊，那你导航出去了，你也不能够乱走啊，你要有按照交通规则，规则就是制度，所以呢，缺一不可，所以这个理论呢，就是要有一个导航的作用，经验主义是不对的。那么经验主义不对，就是你不学这个理论肯定就不对，是吧？有的人就是不看重理论，啊， 考察一个人的这个水平，实际上说这个人能干不能干，关键是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，是吧？你对问题的分析，抓住一些问题所在，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了，怎么才能够抓住这个问题啊？那就是你有一定的理论水平。所以从我们国家上来也是，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你看这个看了这个照片，这是哪儿？这个是大家看是金门是吧？大旦岛靠近厦门，在福建去的时候大家去过，但不知道去过没有啊？有的人去过，到厦门去都一个景点就可以看到，是吧？这是蒋经国的寺啊，到现阿扁统治了8年，他也没有把这个去掉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成我们一个景点了。你那年我也是，我这个坐这个船，那旅游船都去看，我就给照下来了。你看人家要统一，还有一个主义呢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呢。什么时候写的？70年代，60、70年代他写的，啊。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，我们也提出一个，我们国内的政治上，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心两个基本点嘛，政治上的基本点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嘛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政治的立国之本。后来有人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吧，大陆也不接受，思想基本原则呢台湾也不接受，啊，你这像共产党的他也不接受。后来说那你没有共同语言，要不有人说要不你那个什么吧，折中一下吧，说你也别三民主义，你也别思想基本原则了啊，叫不三不四统一中国。那我们也不能说因为统一中国就放弃我们的思想基本原则，所以我们邓小平就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。所以你看邓小平是针对这样一个提出，这个理论创新怎么来的，就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。当然大家知道成功运用于香港和澳门，是吧？当年香港的时候也很复杂，香港大切尔夫人1984年来了以后，跟邓小平很强硬说，哎，回归也只能是九龙新界，本岛不能给。邓小平说为什么？说，啊，本岛是有南京条约规定是永久割让。邓小平说那是不平等条约，我们从来没承认过。后来这个铁娘子遇上硬钉子了，后来他谈判出来很郁闷，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哭嚓一下摔倒了，啊，后来就海外报纸评价说是撒切尔夫人摔跤了，啊，但是邓小平说这么摔跤了很尴尬，他这问题没解决，啊，后来邓小平就提出来用一国两制来解决，什么时候提的？就是因为这个84年下半年就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僵持下去了，那么谈了以后是吧？82年上半年他来的，82年下半年。那么就用这个方法解决，一下就可以说豁然开朗了，谈判就很顺利，相对来讲比较顺利了，所以用2年就解决了。84年12月就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理论突破，所以在签署这个声明的时候，撒切尔夫人又来了，签署声明又见到邓小平了，就高度赞赏邓小平，说你这个一国两制真是个天才的创造。邓小平当场就给他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。邓小平怎么说？说如果是一个创造，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所以用毛泽东的话说，就是实事求是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你看，给外国人大讲马列主义，邓小平坚信这个东西是科学，所以后来这个跟外国人讲马列主义不容易啊。后来这个讲话就收入到邓小平文选里边，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1页，大家看看邓小平讲马列主义给外国人讲的，你看看，人家为什么能够成为这种大的政治家？他就是马列主义很坚定，啊，这一点上，所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员来讲，是应该是充分认识的这个理论学习的重要性，不能忽视理论的学习。另外，当然要反对教条主义，啊，就是食洋不化是吧？背诵教条不联系实际也是不对的。现在的教条主义，我们讲的有时候话是3种教条，一个是洋教条，就是把西方的看得什么都好，那当然不对。还有一种是古教条，就是说古代的东西，孔孟之道又拿出来了，翻腾出来了。我说这个也不对。孔孟之道呢，是小农经济的产物，它的核心是维护封建专制的，是吧？不能作为工业化、现代化的一个指导思想。当然，有些优秀的传统文化，那要继承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我们的诗词歌赋，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，这要继承没问题的。但是，对国家的指导思想拿孔孟之道是不行的。所以当心灵鸡汤喝还行，是吧？当国家指导思想导航就不行。所以去年还是什么时候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搞了个孔子像， 就舆论哗然，说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天安门这么敏感的地方，这马列主义维持到也没塑个马克思的像，怎么塑个孔子像啊？也不知道谁塑的，谁也不敢出来说。后来又收起来了，又收到博物馆去了。啊，收到博物馆大家没意见，说历史人物到博物馆里没意见。啊，后来大家算了一下，从立到收正好100天，后来说这是新的百日维新，啊，所以他不行，所以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。有人说，马列主义当然也不能教条化，王明那套啊，什么也文化大革命那套也教条化了也不行。所以呢，核心的问题是联系实际。所以我创新了我们的理论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把马列主义立场、观点和方法中国化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说，我们说核心的问题是吧？核心价值、灵魂还是马列主义？真正领会了马列主义的东西，就知道我们要追求的什么。我们就是追求公正啊，追求自由啊，这些东西。不是资产阶级那个自由，是马列主义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的共同理想，这样一个凝练不在于几个字，关键是把我们一个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把我们的一个理想凝聚起来，啊，坚持我们的这样一种自信。我们不一开始就讲了吗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几种概括是吧？可以当做事业，可以当做实践，可以当做制度，可以当做理想，可以当做道路，可以当做理论等等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所有的道路、理论、制度统统搞起来，统一在一起，它就是一种旗帜。这种旗帜就是一种理想，坚持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这个价值观教育的时候呢，不仅仅在教育几个字，关键是教育我们的这种，树立这样一个理想，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好。